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3月31号星期二，这个很抱歉，我的喉咙还是没有办法及时恢复，哑巴嗓子跟各位服务。蔡英文首度表态，这个他说主流民意支持总统直选，内阁制没有存在的空间。相对于国民党主张的内阁制，国民党的发言人也提出了他的看法。不过在这个转述杨伟忠的看法之前，我们还是必须说明这一点。国民两党各打各的算盘，各有各的计较，各耍各的机关，各玩各的把戏。总之他有利于他的是哪一面，他就支持哪一面。两党都没有理想，也都没有远见。杨伟忠说什么呢？说民进党只强调多数人支持总统直选，回避6到7成以上民意支持恢复国会的阁揆同意权。他还说，即使多数民意支持总统直选，但是不等于否定其他具有这个内阁制精神的制度。比方说了啊，国会的阁揆同意权就同样要拥有民意的高度支持。这当然是现况啊。现在呢，看起来内阁里边国民党还是多数。再等到下一回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蓝军还有什么制度可以支持。总之现在嘛，这个蔡英文是这样的，要上台他当然支持总统制，而且是绝对唯一的总统制，同意权不同意权的看起来不在分内。来，我们听听迷先生乐团的上台。
从没放下属于演员的责任，
上台就说我们在台上的制度，下了台呢就说我们下台再找制度。这就是台湾政客无耻的地方。
父母准备掀开踏上大好的舞台，继续对白。
还是我那句老话，我主张无政府，我主张一任民间一盘散沙，慢慢摸索，10年、50年、100年，摸索出来一个什么自己混的制度，说不定比这两党要好100倍、10000倍。所以你也不要要求，我们要有国家的尊严，我们要有国家身份，没有，我们就那么民间到底了，到底啊。孙维新谈天，维新兄现在人不在台湾，孙维新先生能在哪儿？在纽约是吧？
大成兄啊，在纽约的旅馆中，期待跟大成兄连线，结果听到这么一谈，又是狗屁倒灶的事儿哈。
哎呀，旅馆无凉拌，这是唐诗啊。
什么？
旅馆无凉拌，
这改成宾馆还是酒店？
不，就是旅馆无凉拌，会查一查就知道。来，我们来先来谈，我们旅馆无凉拌，只好看萨拉布莱曼，是吧？
大成兄，那先讲说怎么到纽约来的哈。我觉得这次也是一个奇异之旅啊，有趣之旅。刚刚从多伦多，加拿大多伦多飞过来，那这回其实又是想说我们要规划新展啊，到多伦多跟纽约能够看看别人怎么做的，脑科学，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不接话，那意思我们下回再说。
不是，我就在听什么叫脑科学。我
脑
现在
脑中
不能随便接话。
哎呀，认知神经科学了
啊，脑科学，我听成脑科学，
脑科学，老科学家了，老科学家玩新科学哈。明年想要做一个认知神经科学大展，因为第一个是说那好玩，大家从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器官去认识周遭的环境。但是呢，这五种知觉是很容易被骗的。
是，
光是这些内容就很有意思了。比如说，我在那个多伦多看这个展览哈，你走进前面看到一个人打着伞的一张照片呐，在大大的这个玻璃墙上，一个人打着伞，让你听到那雨声哗哗哗打在那伞上面的声音啊，你觉得理所当然。
是，
结果呢转到旁边一看，旁边告诉你刚刚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把培根摆在锅子里煎肉的声音。
哦，明白了。
所以就是你被那个视线的东西影响了啊， 脑子自然接受的声音就是下雨的声音嘛。
嗯，
所以我还在想说，哎，大春兄啊，News 酒吧比较少做广播剧是不是？
嗯，我们在儿童单元，也就是晚上9点钟九点抢抢棍里头，经常有小型的微型的广播剧，你要爱听的话，哎，不能错过啊！每天晚上大概9:40左右啊，就可以等着听了。
怎么这回换我给你植入性行销的机会了？
来吧，
不不，我的意思说你都忙得骂人了，都没有去做广播剧哈。但是如果做广播剧的话，那里头有好多配音的手段啊，
嗯，
就根本不是那回事儿。可是你声音听起来就很像，譬如说下雨啊，譬如说失火啊，譬如说什么玩意儿声音哈。
我知道您所说的就是，当我们透过这个统合这个能力获取到的这个讯息，可能会比较实在一点。可是，一旦统合的这个视觉、听觉或者是嗅觉、味觉，它中间有一个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的时候，就往往会影响到其他知觉官能所获得的讯息，是吧？
对，他的大脑里都会打架，然后大脑会选择接受哪一种声音作为最合理的选择啊。
嗯，
但是有的时候呢，别人故意这样子来搞你，你就会上当。
是。
另外一个是说，有一些人比较有特异的连结啊，不一样的连结，使他可以看得到声音的颜色。
哦。
或者是看得到数字的颜色。
嗯，
呀，很好玩。就是我觉得这个展览很有趣，就这点我们先搁下。但是你知道，就是视觉跟嗅觉或者是味觉，
嗯，
它有些地方串了，
是，
所以有些人他看到东西或者听到东西，他会闻到味道或者是看到颜色。
嗯哼，
那很好玩。所以像这样的这一个展览在是纽约的自然史博物馆啊，
嗯，
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3-4年吧至少，做出来以后摆到多伦多去，
是
让我趁他们卸展之前到多伦多去专门看了这个展。
哎，
我觉得收获很大，因为它是真的从学者发展出来一个很有深度的展览。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走我们的路，拿他们做参考就是了。
哎，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有没有讨论过像我这个情况啊，就是我只要跟人谈辣椒谈2分钟，我满头就出汗。只要说不是吃啊，不是味觉的，不是嗅觉的，就是纯粹听觉的，哎，满头就有汗。
大春兄，那你跟人家讲酸梅讲，我是不是嘴巴里冒口水？
我是怀孕，好不好？
不，我觉得你这个很有意思啊。那你就当我们的明年展览里面特别来宾来做个研究对象吧。
对，任何人只要跟我讲辣椒，讲到1-2分钟以上，啊，切辣椒啊，
包含
这个什么提辣椒籽啊，
红秀珠跟胡锦，
嗯，
红秀珠跟胡锦跟你讲话，
嗯，这个有点冷啊。
可以，哎，我真的觉得哈，大春兄，你可能有很多想接触的东西都在这个展览里头哈。
是，
但是我到纽约这个地方来，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跟他们讨论，因为美国人卖展览哈，
嗯，
哎，他一卖就是一个展出去25万美金、50万美金的。
是，
那我觉得科布馆其实已经累积这么多年的东西，
也可以卖，
可以到世界上去，哎，不是卖，
啊，
也可以拿东西商品化嘛，咱们讲文言文一点，商品化哈。
是。
能够到世界上去打天下，
嗯，
帮博物馆争取一些资源，我觉得是可行的啦。
哦，
本来就应该有文化输出嘛。
是，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参观。而且咱们明天他们刚好明天会有一个大的展览开幕啊。
嗯，
哎，大春兄，今天我再一次走到那个纽约自然史博物馆里面啊，
是
记忆回来了。那个地方就是它的场景啊，正面大厅两个大恐龙的场景，就是拍《博物馆惊魂夜》的那个场景。
是，
对。但实际上电影没有真正在里头拍，因为在里头拍的话太复杂，他们有很麻烦的工会制度啊。
嗯嗯嗯，
他们实际上是复制了这个自然史博物馆的场景。
嗯，
自然史博物馆在全美丹尼斯排名里面，全美的20名里面他们排名第10。
是，
我们科布馆排第18，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嗯，这个我记得你也曾经广告过了。
哎，对对对。好
好，这一回我刚刚讲旅馆无良伴有莎拉布莱曼，你不接枪，你看啊，这是重要的新闻呢。
对对对，很有意思，他怎么想上太空呢？
嗯，莎拉布莱曼预计今年9月要到国际太空站，这个做一趟短期的太空旅行，而且还要和地球连线合唱，这种事这太有意思了哈。
他真的是，我觉得是真的闲不住啊。
嗯，
我觉得人赚钱赚多了以后，总会想一些花样来搞。他其实在俄罗斯的星城啊，那叫 Star City，Star City 是俄罗斯训练太空人的地方，待了很久了。
是，
他就认真想上太空去，然后在太空、跟地球上连线对唱。不过他那不是第一个人了。
嗯哼，
另外一个人是加拿大的太空人，叫 Chris Hadfield。
嗯。
最近有一本书我常常带着看啊，
是
就是 Chris Hadfield 写的这个书，叫做《太空人的地球生活》。
嗯哼，
这里面讲这个 Chris 呢，其实从小七岁还是九岁就立定志向要当太空人
啊，
就当上了他们的战斗机飞行员，后来转试飞员，到后来应征 NASA 的太空人进去了，从经过重重险阻难关，到最后当上太空人了。
嗯，
然后把这本心路历程写一本书，我觉得那书内容其实真的很感人，看了以后哈，
嗯，
可能有些人会想当太空人，有些人就不想当太空人了。
这倒好，我倒觉得不适合入行的人，及早的透过讯息或者是透过书籍了解自己不合适，也蛮恰当。
对，原因就是因为太空人的那种被要求哈
啊，
做什么事情是反复演练，小题大做，
嗯，
直到你每一个新出现的状况你都知道怎么样反应是你的本能。
是，
那这种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规律然后枯燥的。
嗯，
因为你进了太空以后，任何小小的错误，无论是你或者你的队友小小的错误，就会害得大家丢掉性命的。
嗯哼，嗯哼，
所以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反复演练，让你在睡着的时候都是一个身体上及时的反应。
这个 Chris Hadfield 这个 Hadfield 啊，好像还在、也在太空站上演唱过是吧？
对，他其实我觉得他整个人是蛮感人的，所以他在太空上也是弹吉他拍 MV， 然后跟地球上的乐团连线合唱，然后演那个唱那个谁 David Bowie 大卫鲍伊、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了吧。
哎，对，他唱的是 Space Oddity， 你会不会唱？
那不会，你呢？
Take your proton pills and put that helmet on Major Tom， 你滚吧。大概是、没有 Major Tom 自愿的，他在空中，他就是那飞行员嘛，他就故意的跟地球这个叫做 Ground Control 啊，这个控制中心故意断绝联系，他就从此飘摇到太空外太空之中，多年以后才会碰到 George Clooney。
你真有心在那等着我啊。不，这大众真的是在太空里面的生活，为什么我刚讲有些人想去有些人不想去哈、想去的多半都虚荣心作祟，因为想当太空人，
是
不想去的是你认识的真相。
嗯哼，
他真的在太空里面能够看的东西很有限的，除了万里无垠的黑色太空之外，就是底下一个发亮彩色的地球。
嗯，
刚开始很感动人，但是整个时候都在工作啊，尤其是你的怎么讲，你能够做的休闲活动真的是很单调。
嗯，
然后还有就是你要跟其他几个人去分享极为狭小的空间，在那边相处好几个月。
是，
他们说在 Hadfield 的书里面还会提到说，有的时候个性不相容的人在上面，
嗯，
会吵架、
啊，
有的时候跟地面人吵架，
是
跟地面的工人吵架，他就把那个通讯器关掉，不跟你连线了，那就很麻烦。然后太空里面还曾经有人大打出手。
等一下，这是谁跟谁？
太空人跟太空人呐、就是你在俄国的太空站里面，当然有很多太空人是来自不同国家哈。
嗯嗯，
像三个人，他一定有一个是俄国人。无论你搭联盟号的那个宇宙船上去，或者到了和平号，或者是现在的 ISS 哈，你都是多国籍的人，个性都是不一样的。
嗯，
太空里很大的麻烦是，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不能说那我开门出去外面冷静一下
啊，哈，
没法干这个事儿。
嗯，
对，所以在里面相处，当然他说，传说中俄国人曾经在上面。我不知道是不是喝了这个伏特加酒以后啊，在上面大打出手、但是当然即使大打出手，那也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性命攸关哈、
还有他没有重力的状态之下出手的力气到底会太大还是会太轻。
他就你就说到我下个要讲的，你在太空里打架要很费劲儿的。
嗯，
因为你没有办法固定。
嗯，
你没办法固定的话，你其实挥拳出去一点用处没有。
嗯哼，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人，这是很值得看。但是我一直跟我学生讲说，太空时代已经 已经 around the corner， 就在角落，马上就要到了，一转角就到了。
嗯，
太空时代到了以后呢，大家都要思考未来在太空是怎么样去做生活的，过生活。
嗯，
那这本来就是，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对生理的影响已经很严重了。
那
其实呢，心理的影响更麻烦。
好像对听觉、嗅觉，也会有一些，包括会有鼻塞，对不对？
对对，因为它整个你没有重力了哈，整个体液是均匀分布在整个身体里头的，脸会肿胀，脖子会粗，鼻子呢，因为它血管正常往上走，它也会鼻塞了。
嗯哼。
但是在太空里面，你是可以在用笔电去跟世界连线，然后你也可以上网
啊。
但是真的是那个上网速度比较慢，那个耐性是一大考验哈。
嗯哼。
那所以就说这些太空人只能用不同的方法来打发时间，然后想办法去调试这种孤寂感呐。
啊。
因为大春秋，你可以想象得到吗？你自己孤独漂浮在安静漆黑，而且是没有重力的遥远之处，你看得到地球上的日夜晨昏，可是你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过生活。
嗯，
这严格说起来，好像就是把你关在一个怎么讲，一个 limbo， 一个漂浮的世界里面，然后让你看着大家的生活，而你没有办法加入。
这个说下去就太容易自怜而过于浪漫了。我想问的是，Sarah Brightman 在上面如何跟地面的部队合唱？因为他有时差吧？
他不会
啊，
不是时差，他
总
会
有个零点几秒的，不会吗？他跟不上拍
什么的。时差是会啊，对对对，零点五秒什么，但没有关系，那个透过电子调整就可以调整过来了。
嗯，
我是觉得很好笑，你说这个时差哈，你每次看人家那个现场连线哈，那个在现场带那个记者，总是有两秒钟的时间傻在那个地方。
对。
因为主播问完了以后，到他那个地方听到你主播的问题，
傻点头在那儿是吧？嗯，
哎，没有，他根本就没反应，因为你观众镜头转过去以后，看他两秒站在傻着，然后后来才听到主播的。
是，
我就觉得很奇怪，导播为什么要先给他镜头，让他站在那傻两秒？
嗯，
你不能等镜头那个主播问完以后两秒钟镜头给他，他马上回答。
是，
不，这其实不会，大春秋你说的那个倒不会。他只要调整一下时间就可以，因为他现在都很清楚知道讯号上下所需要的时间了。
嗯，
这莎拉布莱曼是可以跟地球合唱的。
嗯，
但是哎，我觉得话说回来啊，原来做的最有意义的一项事情是毁灭在灾难之中的。
怎么说？
就是1986年那个挑战者号升空的时候啊。
嗯，
带上去的是小学老师麦考利夫啊。
嗯哼，
这小学女老师也受了好几年的训练，准备要上到太空去，从太空梭对全美国的小学生上课的，结果发射时候爆炸了。
是，
我觉得这个如果能成功的话，那个意义是远超过莎拉布莱曼上去唱歌的。
嗯，不过我们都希望，不论是什么人，经由太空梭或者到太空站，大家还是安全一点的好，能够去，能够回来，那是至高的福气了。
城市哥哥报新闻，听见全世界、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孙维新谈天单元，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目前人在纽约，而且是在这个跟我们正好相反的时间啊，对，这个很难得能够连线。不过我们话题里边恐怕更艰难的连线是往太空。刚才提到了 Sarah Brightman 会在今年九月开一个太空站里头发生的演唱会。另外我们也接着有一个类似的话题，有人要到太空去住相当长的时间，少则几个月，可能长则甚至要今年。美国太空人凯利跟另外一个叫科年科的从哈萨克搭乘俄国联合太空船发射，要往国际太空站，这个很恐怕是要持续一个美国太空总署历来持续最久的太空任务，谈谈这个任务好不好？
好啊好啊。美国的太空人凯利叫 Scott Kelly 哈，史考特凯利啊，大学就51岁了。
嗯，
所以这50岁 的人都还能够上太空啊，一待待这么久啊，
嗯，
他上去跟那个一般太空人一样，都是自己得带点有趣的东西。他这次记得带着腰带，要把他的衬衫下摆把它竖起来，因为你很难想象，你平常穿着衬衫呢、啊，不塞在裤子里，上了太空以后，你的衣服老是飘在那个地方。
它塞进去也会飘出来是吧？
不塞进去不会，你绑腰带就不会了。
嗯，
你要不塞进去到飘起来的话，第一个你的肚子老露在那儿，好看不好看就再说了。
嗯、
但是那个衬衫下摆飘起来影响他的工作啊。
嗯哼，
这是一个哈，但是他这次上去的时间就长得多了。俄罗斯的太空人另外一个叫米卡尔库尼安科。
嗯哼，
米凯尔其实戈巴契夫以前也是叫米凯尔啊。
嗯哼，就是 Michael
名字的，应该就是 Michael。
嗯，
对呀、啊，但是。当然是最久，他现在上去是一般的轮值是六个月了
啊，
一上了国际太空站啊，六个月。但是呢，真正的持续最久的太空任务是俄国人创下来的
啊，
俄国人创的是14个月。
嗯哼，
有这一阵我再回头去看俄国的太空任务，真的觉得有点残忍啊。
嗯，他们是为了要创造一个记录，对不对？
对，一方面创造记录，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太空做法哈、啊。很多地方早期了、
嗯、
早期像那个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加加林，
嗯，
后来当他们的顾问提出什么建议呢，他们很多地方不听
啊，
使得后来有一个另外一个太空人叫科曼涅夫的回来就摔死了，他降落伞没有打开
哦，
所以他们俄国的太空发展里面也经过了好几次血的教训了。
嗯哼，
不过这次他们上去主要是让那个美国太空人能够待久一点，尝试看看到底人在那边待久了是什么样的感觉，一连串的任务了，但是里面有一个就是看看长期待在太空美国人的感觉是怎么样。
据资料上显示他准备要待一年，这也就是说虽然不如你刚才说的14个月，但是这一年也经历春夏秋冬，相当艰苦了。好像他也准备了一些他私人要带的东西，连那个俄国太空人科年科也要带特别的东西，你来介绍介绍。
对，他其实就是带维他命啊。
嗯，
我会觉得人其实上去多了次数以后哈、啊
嗯，
第一次上去你乖乖的听话，别人叫你带什么你就带什么。
嗯，
等到你第二次、第三次上去，像凯莉这次去了，他已经上过3次太空了。
嗯，
停留过了180天了。
是，
然后。那他们就想自己带点自己想要吃的东西，要用的东西吧。
嗯，
对。但是他们这样子待在那边，大致上我是觉得，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我们刚讲的，几个人挤在狭窄的空间互动哈。
嗯，
那心理素质真的是要很坚强。
是。
然后大家要能够融合在一起。
嗯哼。
不能有个怪胎在那个地方。
嗯，是。
呀、yeah, ，而且很麻烦是说你人其实不多，那现在看起来你在太空站里面3个人。
嗯，
3个人就必须大家的专长是需要能够重复的，
是，
也就是你不能只有一个人是医生，
嗯哼，
你其实2个人都要回忆，否则光做医生那个人他自己倒下来的话，
嗯，
他自己没有办法医治他自己的，
是，
所以
可以想象得到啊，在生活的那么多时间，而且还有那么多细节和项目。这2个人所面临到的每一件事情，举手投足之间都可能有危险，并且还得克服这种危险，解决非常艰难的问题，甚至是想象不到的问题。这个真的，我觉得越想越恐怖。
是，但是我是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现在在出任务的太空人其实是先驱了，不是不能讲未来的先例，也是说现在先驱哈。
嗯，
他们真的是把经验写下来，让以后的商业太空旅行成为可能。
嗯哼，
因为他们所需要经历的磨练，就是我们未来能够往前进的，随便随随便便出入地球、出入月球到火星去的，现在所做的基础的工作了。
起码51岁的凯莉，在过去在太空站上的经历，让他察觉到衬衫下摆会飘出裤子外边实在难受，所以他带了一条能够挂工具的军用腰带。光这件事情就可想而知，生活里面还有多少我们习以为常、习焉不察，好像看起来司空见惯的事，可是在太空上却处处可能会为我们带来麻烦和不方便。
对，就是为什么太空人会被训练到你 你完全不会抱怨了，
嗯哼，
你只是想办法去解决问题，然后在上太空之前把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全部都想定了以后，任何一个状况需要做什么反应全部都练习到百遍千遍以后再上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太空人，当然那个凯利，像我刚刚讲那个哈特菲尔德 Hatfield、嗯、他们在出任务的时候，譬如说他有一次一块出任务，他眼睛不是出了毛病，上次我们说在太空里面不能哭吗？
对，
他眼睛里面一大堆，
嗯，
眼泪不往下掉的，
嗯，
视力接近于零的时候怎么办？但他知道旁边不远的地方也在太空漫步工作的太空人呢，另外一位是内科医生，
嗯，
也是民航机驾驶，个性非常沉着稳定，然后做事很有积极，那他们会知道彼此的特性是什么。所以真正在这个阶段去当太空人的，那真的是多才多艺，很多专长都要有，然后当太空人以后花上十几年的时间去学很多复杂，包含野外求生，把他们丢到野外去让他们活着回来。所以这些训练经过了以后，再上太空呢就变得比较能够忍受这些不方便的地方了。
后来那个在他旁边的医生怎么帮他解决的？
哦，他其实没有，他们只是在安慰他，然后知道他是资深太空人啊，他自己想办法，他来回把头摇晃，希望用眼睛跟头盔去摩擦把眼泪弄掉哈、
嗯、
但过了一阵子十几二十分钟以后，他发现视力逐渐可以恢复了，那甩掉一些眼泪以后逐渐恢复，虽然痛还是痛，可是他坚持把工作做完，因为他那时候是在做那加拿大机械被吊在外面百几百万美金的一个大设备，
嗯，
你不能螺丝钉锁一般就会进去里面休息去了，那东西会坏掉的，
嗯哼，
所以他们花了比平常还多的时间，平常六个小时他们花了八个小时才做完
啊，
然后做完以后进到太空舱里面会觉得筋疲力尽，整个精力都耗竭了，然后冷得不得了，冷得在发抖，
嗯嗯，
但是呢他会觉得至少把事情做完了比较安心，所以这是太空人需要，现阶段太空人需要的特性。
是，稍后片刻记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为您介绍 NASA 会要替太空人研发智慧型的眼镜了。
神是哥哥报新闻，听见全世界，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现在在纽约跟我们连线。接下来的话题是 NASA 美国航太总署将要为太空人研发智慧型的眼镜，什么叫智慧眼镜？说一说。
哎，大叔兄，其实。就像前一阵子是 Google 还是什么的也发展那个眼镜啊、
嗯、是
眼镜上面的摄影机呢，不但是给你自己做记录、
嗯、
同时也让地面的人帮你看得到你在做什么，
嗯，
这其实在不可能的任务里头不早就出现了吗？
是，
对，但是把这个概念带进他的太空装里面，有了智慧眼镜的话，那这样子在地面上的工作人员可以很有效的帮你去完成你的工作
啊哈、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新的发展，但是概念不是新的。那地面人可以记录你修复过程、修复工程的进度啊，然后或者你提醒你可以干什么，可以不要干什么。
好像还有一个说法说做这样的研究研发，可以节省一些经费，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如果不是你自己看到的东西上，地面也可以看得到的话，
啊、
别人帮不上你的忙，
是
别人可以帮助你解决很多问题，因为他直接用你的眼睛帮你看了
啊，
对，所以很多事情是上太空以后临时发生或临时出现的状况了，地面上人能够在第一时间就帮你解决了，
啊、明白？
他从你的眼睛一块看去，
就是明明是只有自己的眼睛，结果发现透过这个装置变成众人的眼睛。
对对，
那就是天视自我明视，
你就不能乱看，就是、
嗯、那是上厕所特别要抬头啊。另外有很强的太阳风暴要袭击地球了，可能会产生极光并且干扰电网，谈谈这个问题。
对，这已经是三月十八号的事情，三月中的事情了啊。
嗯，
但这跟我们上次讲的一样，但是我上次好像一个没讲清楚啊。
是
1859年那时候是有电了，但1859年的卡林顿事件呢，最重要的是全球任何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极光。
嗯，
他们在半夜两三点醒来的，在中纬度地方醒来以后，以为天已经亮了。 那个极光让你觉得说两三点就有那个老太太起来开始做早饭了，你可以看得到书上的字都看得到。但那时候是因为太阳一个风暴刚好直接对着地球过来
啊，
所以1859年那一次，他们有电是有电的，但是很多地方都亮得像白天一样。
是，
但是我们上次讲加拿大那个电网被打坏的事情是1989年的事情。
1989是，
对，1989年被打坏的事情
在魁北克，
然后对魁北克，然后2003年还左右是另外有一次，所以。太阳风暴会影响地球，造成这样子的极光现象，或者是说让地球感觉到电离层受到影响。
嗯，
大概也就是这样，几十年有过一次。
是，
但最近这一次呢，可能又是一个你说在新闻上面有点强烈炒作的事情。
嗯，
也就是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大家都可以上 Space Weather 上去那个网站，太空天气的网站了、啊。
是，
直接看它左边那个表，到底有没有太阳风暴？
哎。
就知道了。
好的，
对。
另外还有一个题目，3月26号的消息，太阳表面出现两个日冕洞，覆盖的总表面积占6%到8%。
对，太阳表面的日冕洞是这样，就是太阳从里面往外面，我们看得到的太阳表面啊，肉眼看得到的叫做光球层。
嗯哼，
光球层是金黄色的，是太阳的颜色嘛。
是，
再往外面有一层粉红色的一圈，薄薄的一圈了，那个叫色球层。
嗯哼，
色球层是我们一般肉眼看不到，只有在日食的时候，如果它月亮刚好把光球层挡掉，那看得到紫就是粉红色那一层色球层。
嗯嗯，
再往外头去呢，四面八方延伸出来这些物质叫日冕了
啊。
那日冕，如果说日冕它有些地方密度比较低，日冕也是气体嘛，气体的密度跟温度比较低的黑暗区域嘛，就是。天文学上把它叫做的日冕洞。
嗯，
那日冕洞呢，就好像是太阳整个包覆的日冕中间跑出来的一个管道。
是，
那就是从太阳表面出来的大量粒子可以从日冕洞大量送出来。
嗯，
所以这些区域的磁场就往外延伸，它不是送到太阳表面的，而是往外出来的东西会从那边发射出来的。
嗯哼，
所以如果出现在这些地方，无论出现在它北极、南极或者它周遭，日冕洞其实是物质往外头跑出来的强烈管道。
嗯哼，
对，那就说地球的，如果它刚好日冕洞转向对着地球的时候，都可以测量到从那个粒子高速流出来的粒子啊，从那个洞出来的，对着地球过来的。
对，我们研究
说，
我们研究太空天气也以这个为来源之一嘛，哈。
对，看到日冕洞就大概可以猜测大量物质出来，如果对着地球来的话，就会影响太空天气了。
嗯。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说太阳系里边到处都是水。
哦，这个很重要。
嗯，
以前都以为只有地球上有水，说月球也找不到，火星也找不到，现在不但月球找到了，火星找到了，土星的卫星上面也有。
嗯，
然后呢待会儿看到另外一个新闻说木星上面也有。
嗯，
木星的卫星上面也有。
是，
所以木星土星上面几个卫星都有水。
嗯哼，
原来大春兄，你记得我们讲木星的木卫二叫欧罗巴吗？
对，欧罗巴。
对，那现在连木星的木卫三，也是木星最大的卫星啊，全太阳系最大的卫星，叫做 Ganymede。Ganymede 翻成，有人把它翻成加以美德 Ganymede。
嗯，
就是那个什么希腊神话里面陪着那个女的潘多拉下凡的，
嗯，
嫁给了那个小亚细亚的国王的，
嗯哼，
那个盗火者啊，
是。
嫁给那个普罗米修斯，
嗯，普罗米修斯
嫁给了普罗米修斯的那个女的潘多拉，
嗯哼，
带着天神的祝福的盒子嘛，宝盒嘛，
是，
他的随从，他的仆人是个
的丫鬟
仆人，
嗯，
啊，不是男的仆人就是 Ganymede，
哦，
就是木卫三，呀，但现在是找到木卫三也有冰下海洋的，
嗯哼，
证据。那土卫二呢，就土星的第二个卫星，不是土卫六，土卫六是泰坦嘛，
是
泰坦有大气，土卫二是 Enceladus， 它的名字挺长 Enceladus， 上次我们说过土卫二有那个喷泉啊，南极地方会冒出水喷泉，冰喷泉来，
嗯，
那现在再次证明说土卫二底下应该也有大量的海洋
啊，
然后现在木卫三的海洋甚至它的海洋总量呢超过整个地球上的水，
嗯哼，
以前以为另外讲说月球火星也没有，现在发觉火星应该在地下也有，那月球呢，以前觉得它干燥无比，现在发现它也有水的循环，表面有少量水在流动， 那其他可能几百万吨的水是被冻结在月球两极的陨石坑里面的。
是，在
这个水星，
你说，
水星呢也发现它似乎有冰在水星两极照不到太阳的黑暗的陨石坑里面。所以水星，上次我们讲 Messenger 信使号去找水星嘛，就找到了水星上面也有少量的水的资讯。
嗯，
所以在太阳系里面现在得到一个结论了、啊、不是只有地球了，你连月球、木星、土星、水星、火星到处都有水。
是，我在想啊，你上次说过一个方法，就是在冰层上头给予一个重量、嗯、那么它就会自动的往下去、嗯、去沉。如果上头的冰不再恢复凝结，一路沉下去，这个洞能够保持着150公里往下走，到最后把这个冰层打破，底下的海洋冒出来，这个我们就彻底改变了这个 Ganymede 或者是这个 Enceladus 的环境生态了。
我不太容易，就是因为你能够去动它哈，给它压力，它底下熔点降低就开始融化嘛。
嗯，
但是因为你的东西不大。小车子啊或者是小重量什么的，它只要穿过了那个冰层表面，上面的冰层很容易慢慢又凑合在一块，又把它凝结在一起
了。来，那就是要加热嘛，反正我们就想法子把它哎就不让它凝结起来，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那就是说你要持续有能量给它才会保持液态啊，因为它离太阳太远了。如果你、嗯、即使你只要大量的能源把它暂时性融化了，
嗯，
过一阵子以后，因为它冷得不得了，所以又重新回去了。其实也不要说到那边去，在地球表面太空里面，当你超越了大气层啊，没有大气层做这个恒温保暖的工作，你太空人穿的衣服，你对着太阳这一面可以升到120度上，零上。
嗯，嗯，
那走到黑暗里面的温度掉到-150度。
好的，
所以我们说，
你反正就是打消了我的想象力，没问题。嗯，这我已经习惯了。